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9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这一篇信息是《创世纪生命读经》里面一段插进的话。我的负担是要大家看见挪亚一生的一个重点，就是他的生活和他的工作改变了时代。虽然我以前研读《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看见这一点，但是不像这些日子所看见的那么深刻。改变时代不是一件小的事。《创世纪》第一章与第六章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假如你读《创世纪》第一章下半，你会看见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目的是为着彰显他自己。神的用意是要人做他的彰显，人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就是要彰显神自己。人就好像一张照片，照着神的形象来拍的，目的是来彰显神。不仅如此，人也受托得到神的权柄，使人能够执行这个权柄，为神管理这个地。我们必须要看见这是何等重大的一个托付。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能以彰显神。人也受托得到神的权柄，能够代表神在地上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神没有吩咐人做工或者建立差会，不，神的用意乃是要人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凭着他的权柄来代表他。神创造了人，将人好好看过，然后在31节他说，就说甚好。在神工作的6天里面，多数的日子神只说好，在第2天神甚至没有说什么，因为在那一天空中有堕落的天使，水上有水中有鬼。在那一天神不可能说好，对于第2天神没有说什么。但是在第6天，就是神创造人的那一天，神看看他所做的工，尤其是看看人，他就说甚好。在神的眼中，人是甚好的。到了第5章以后，到了第6章，神再次看看人类。当神在创世纪第1章第一次看见人的时候，他既快乐又喜悦。但是当神在创世纪第6章再一次看人的时候，他看见人已经邪恶败坏到了极点，就为着造了人而忧伤。从第1章一直到第6章，你看有何等的改变。人原初在那么高的水平上，但是从第3章开始，人就一直往下堕落。如果你是神，你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会说算了吧。但是神永远的目的怎么办呢？神岂不是永远的神吗？永远的神能够改变吗？神不是短暂的神，神是永远的神。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做了决定就永远立定。如果神忘记了他的永远目的，他的仇敌就会讥笑他说，你想要创造人来击败我，但是你没有击败我，反而你自己被击败了。那神会被击败吗？绝对不会。那么神应该怎么做呢？这个答案就在创世纪第6章第8节，那里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历代以来这个原则是一直不变的。我们先从第5节读到第8节，那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心中终日思想的每一意念尽都是恶。每一意念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不仅仅指意念，也是指目的和愿望。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如果圣经到了这里就为止，那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哈利路亚，我们还有第八节。那这一节呢，是开始一个重要的但字。他说，但挪亚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这是创世纪这一卷书里面最重大的经节之一。撒旦他是很乐意听到神要把人从地上除灭，但是挪亚却在耶和华眼中得恩典，这个就转变了局面，改变了一个时代。哈利路亚，神没有被击败，在表面的失败里面，接着一个在耶和华眼中蒙恩的人得胜了，这个是一个转捩点。如果你配着圣经来读一读历史，你就会看见在每一个时代，当撒旦尽力把局面破坏到极点以后，总是有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在神的眼中蒙恩，成为改变那个时代的人。你们记得以色列人的历史，虽然他们一再堕落到底，但是呢，出来一个少年人，使仇敌大大的惊讶。这个人名叫但以理。但以理一章八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以理书说，但以理却，这个却字，创世纪第六章第八节说，但挪亚，这个但字，在人堕落到底的时候，总会有一个却或者有一个但。如果我们看挪亚的生活，我们会看见这不仅仅是与神同行或者建造方舟的事，基本且重要的点就是神用挪亚改变了那个时代，仇敌将局面弄得坏到极点，甚至神后悔造了人，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了，但是挪亚蒙了恩典，挪亚的生活就是改变时代的生活。看看今天的局面，如果你读福音书，如果你看见神对教会的定旨，你会认识教会有这样一个高超的使命。教会是由神的生命所产生的，在这个新约的时代来彰显神自己。教会已经受托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不需要看过去，眼前的情况就足以告诉我们，教会是已经多么的堕落，多么偏离神正确的目标。但是呢，你不要灰心，因为撒旦尽力破坏，神仍然有方法达成他原初的目的。在一切的失败之中，神今天兴起了众地方教会来改变时代。好，我们先来看看改变时代的生活。现在我们来看改变时代的生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对这一点有很重的负担，我恐惧战惊，只怕在神的启示上误了神的事。在这里我不是要对你讲一篇好的道，我是要把主所给我的负担卸给你们，传给你们。我们何等需要看见能够被神用来改变时代的是什么的生活。第一，这个是一个承继先祖敬虔的路。这种的生活总是承继先祖敬虔的路。感谢神，挪亚从亚当算起是第十代，有许多好的先祖，以诺是第七代，马土沙拉是第八代，拉麦是第九代，而挪亚是第十代。挪亚的九位先祖从亚当到拉麦都是敬虔的人， 虽然创世纪记载人的堕落，但是这不过是一个背景，目的是向我们展出敬虔之路的真实图画。在这个里面，第一个小点，亚当救恩的路，挪亚继承了亚当救恩的路。在亚当身上我们看见的救恩的路，虽然亚当堕落了，但是他得着了神救恩的路。如果你从来没有堕落过，你永远不会尝到神救恩的甜美，因为我们堕落过了又得救了，我们就能够见证神救恩的甜美。让我们欢然前来，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亚当是从神救恩的泉源取水的先驱者，他是那样的喜乐，所以他称他的妻子为活。当他称他的妻子为活的时候，你想他是不是很喜乐的？我深深相信他是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也深信挪亚继承了这条救恩的路。下面是第二，就是亚伯献祭的路。挪亚不光继承了亚当救恩的路，他也继承了亚伯献祭的路。亚当的路是使自己得救的路，亚伯的路是借着向神献礼物讨神喜悦的路。你能够想象堕落的人能够讨神喜悦吗？亚伯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却讨神是喜悦。他讨神的喜悦的路，就是将预表基督的献祭祭物来献给神。我也能够用同样的路来讨神喜悦，虽然我是一个堕落的人，有堕落的性情，但是我却能够将基督献给神做礼物来讨神的喜悦。我不是夸口，但是我可以向你宣告，在这几天以内我是非常讨神的喜悦。我知道神喜悦我，就是在今天早晨和今天下午我都很喜乐，因为我的神十分喜悦。我的神喜乐，我也喜乐。讨神喜悦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亚伯的路，也就是将基督献给神，不仅仅使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也叫他做我们讨神喜悦的礼物。什么时候你送人礼物，他都会觉得 喜乐。同样的，当我们将基督献给神，神对我们的礼物也会很喜乐。神所喜悦的就是基督，所以挪亚一定也采取了亚伯的路，就是献祭的路。下面第三，以挪四呼求的路。挪亚所承继的第三条敬虔的路，就是以挪四呼求主名，享受主一切所赐的路。这是头两条敬虔的路的附加。这个不仅仅是得救或者讨神喜悦，更是借着呼求神的名有份欲并享受神的所事。我们可以借着呼求主名有份于神的丰富，所以挪亚必定已经实行了这个。下面第四，一切先祖们他们活并且他们生的路。挪亚他也继承了活并生的路。挪亚像他的先祖一样，不是闲懒的，而是有一个目的，为着神而活，并且为着人类正确的繁争生儿养女，使神得以借着人类在这个地上达成他的目的。下面第五，以诺与神同行的路。挪亚他也继承了第五条与神同行的路。一个堕落的人竟然能够与神同行，这是何等的美好。看见堕落的人能够得救固然是美妙，但是我们必须要进一步的看见，这样的人还能够与神同行。在人类的第七代，以诺发现了与神同行的路。我们能够得救，讨神喜悦，呼求他的名，活着并生养，并且与神同行，那我们还要什么呢？ 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满足了？我们得救了，我们能讨神的喜悦，我们能呼求主的名，我们能够享受他对于我们所示的一切，我们能够有一个有目的的生活，并且为着神的繁增而生，就是结果子。我们并且能够与神同行，那我们还缺少什么呢？没有所缺的了。我们既快乐又满足，但是呢，神还没有得着满足，这个是主给我的负担。只看见挪亚承继先祖各样敬虔的路还是不够，如果这个执事只是帮助你们看见那么多，那就误了神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见更多。所以下面一个大点就是得着更多的启示。神给挪亚的几乎是包罗万有的启示，是他的一切先祖所没有看见过更进一步的启示。以诺虽然预言当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死的时候洪水要来，这个就是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并且他预言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败坏的地，他甚至预言到主的来临，这是犹大书第14章14节说的。但是呢，虽然预言了那么多，以诺从来没有看见过神要接书这个败坏的世代而带进一个新的时代的意象。挪亚的先祖们没有一个看见过这个启示。有一天神临到挪亚，将这个意象启示给挪亚，结果挪亚对近前的事物的眼界就大的开阔，他比一切的先祖们看见的更多更广，他看见了异象，从神接受了确定的启示。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启示。今天原则上我们的情形与挪亚的情形是完全一样，今天的世代是败坏的，地上满了邪恶和强暴，照着人的观念，神似乎已经被击败了，并且被赶离这地。但是你有没有看清，今天有一个大的但是，有一些亲爱的人，他们承继了从第一个世纪到现今一切圣徒敬虔的路，我们继承了已过每一个世纪里面所实行的一切敬虔的路。那我们该不该停在这里呢？我们该不该说看我们所有的呢？不该。虽然我们继承了这许许多多敬虔的事物，并且满意又满足，但是神如何呢？神的目的如何呢？神需要接受这个时代，神需要世代的改变，神需要一只方舟可以将他的子民从这个世代带出来，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神需要一只方舟，我已经看见了这个，并且我为这个来呼喊。你得救了吗？赞美主。你有讨神喜悦的路吗？为着这个感谢主。你能够呼求主的名，有分于他的丰富吗？从1967年我们就实行呼求主名这件事。你是活在火并且生养吗？是的，一天过一天，我们是为主活着，并且为主的繁增而生养。那你满足了吗？哈利路亚，我们都满足了。但是神和他的目的如何呢？你有没有看见神想要接书这个世代而带进另外一个时代呢？要这样做，他就必须要有一个方舟。我们不能照着我们的想象来建造方舟，我们必须要像挪亚一样接受关于神需要方舟的启示。好，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个启示。第一，关于世代，神不仅仅向挪亚启示他需要一只方舟，他也给挪亚看见他那世代真实的光景。那个世代在神的眼中完全暴露无遗，借着神的启示也向挪亚暴露出来。你知道，大多数的人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 对我们所活在其中的世代并不清楚。人类已经被他们一切的情欲和邪恶的厌乐所蒙蔽、麻醉并且迷惑，甚至所谓的基督教的教会也被这个时代的潮流所麻醉了。我们需要启示，我们需要神领导我们，将这个邪恶时代真实的光景启示给我们。我们需要看见这个。将近50年以前，我就得到了启示，神已经给我看见这个邪恶的时代。下面第二点，关于神的心意。神不仅仅给挪亚看见那邪恶的时代，神也向他启示神的心意。神从前是、现在仍然是一位有目的的神，在他的目的上，他永远不会被击败。多年以前，神给我们看见了他的目的。你们看，你们许多人读过尼弟兄亲自做的见证，说到他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意思就是得了启示，他看见中国各地都兴起了地方教会，他看见神兴起的众教会。他所说的那个梦实际上就是启示。许多年以前，神借着尼弟兄给我们看见他需要众教会，在主再来以前需要有众教会兴起来，不然的话他就无法回来。今天的方舟是什么？神结束这个邪恶的世代并且带进一个新的时代的路是什么？那个路就是众教会。神向挪亚启示了方舟，我也必须要见证神向我们启示了正确教会生活的需要。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神今天所需要的方舟，要接触这个时代并且带进新的时代，必须要有教会的生活。自从我得了这个启示并且起来宣告这个启示以后，我们就受到反对、受到弃绝、受到定罪。挪亚一面将神指示他的告诉人，一面他去造方舟，这样过了120年。在这120年的时间以内，挪亚必定是经历了许多的嘲笑、许多的戏弄。可能人对他说：“挪亚，你在做什么？我们都错了吗？只有你一个人对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审判，只有你所造的那个破方舟会存留吗？”可能挪亚会回答说：“实践会证明，你等着看。如果洪水在10年以后不来，可能在50年以后会来；如果50年以后不来，可能80年以后、100年以后或者119年以后会来。再等一段时间，洪水就会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你们需要方舟，但是到那个时候太迟了。”我深深地觉得，我们今天是在同样的情形底下，因着我们照着神的启示而有教会坚定的见证，就兴起了许多许多攻击我们的批评和反对。有的人甚至说我们是邪教，我们怎么会是邪教？说老实话，我们比这个时代别的人更纯正的信神的话。我们不是夸口，只是说明事实。至少我们和别的基督徒一样是信神的话，不过没有掺杂那些教而已。我们亲爱的批评者，在他们的良心里面，难道真的有把握说我们是异端吗？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良心，他们应该在主面前听听他们自己良心的声音。请听听你们的良心，听听主在你们良心里面对你们所说的话。我曾经问过美国的弟兄们，像我这样一个小人物从中国来到这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注意呢？他们何必这样注意我呢？他们只应该把我这个小人物忘掉。现在从美国西岸到东岸都有谣言说李长寿是异端者， 早在1964年我去德州的时候，就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好像惊叹一样来跟踪我，从一个地方跟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把我在信息里面所说的记下来，然后呢加以曲解印成书。就这样，十年来我这个小人物受了许多不应当受的注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注意这样一个小人物呢？因为这个小人物把一些东西带到这个国家，搅扰了仇敌，威胁了黑暗的国度，这个见证摸到了黑暗的领域。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从我的深处并从我的纯洁的良心，我有充分的把握，这一份的职事乃是将今天的启示告诉神的百姓。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不需要一个来自东方的人到这里来向他们讲述基督教的事。但是在这个国家，亲爱的圣徒们需要看见神今天的启示，主今天要做什么。他不仅仅要拯救人，要使人讨神喜悦，教导人呼求主名，叫人能活着生涯，并且同时与神同行。他今天要做的超过这一切，他需要兴起众召会。他的心意就是要吸引那些爱他的人，追求他的人，将他们聚集在一起，实行正确的召会生活，作为对付仇敌黑暗国度的见证，并且作为他回来的预备。这是他今天的心意，我们都必须要看见这个，并且做今天的挪亚，建造这个方舟，好结束这个时代，并且带进国度的新时代。下面第三点，关于神的渴望。神不仅有心意，还有一个渴望。神的确要做一些事，并且他饥渴的要得着这个。神渴望要有召会生活。1933年，有一位很好的牧师来找我，他不叫我李先生，他称我李，他不叫我李弟兄，他称我李先生。他说，李先生，如果你不要教会，只传讲神的话，我们大家都要请你到我们的教会去讲道。我们可以安排你一年到头轮流从这个教会讲到那个教会。如果你把你的聚会地方的门关了，解散那些到你那里去聚会的人，而单单讲道，我们通通都会敞开大门来欢迎你。我说，谢谢你，我有我的负担，我有够多的事要做。后来我到了台湾，有一位西教士他来见我。首先他很称赞我说，李弟兄，我们真感谢神，他使用了你在台湾岛上兴起了那么美好的工作。当他这样称赞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接着要说什么了。他继续就说到对教会有一些意义的话，在远东的一些西教士看我们教会的实行，就好像屎苍蝇在香膏里面。有的人对我说，如果你不再讲教会，所有的基督徒都会欢迎你。我说，对不起，我不在于这个，这个不在于我，是主给我这样的负担。我常常对他们说，我们感谢你们弟兄们从那么老远的国家来传福音，尤其是前一个世纪那些先驱者，他们航行了6个月才来到我们中国，我们感激你们，你们撇下了自己的国家、亲人、家庭一切，到那么老远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们的负担不仅仅是为着福音，也是为着召会。神需要召会，传福音应该是为着召会。你们知道，我们也传福音，但是我们传福音的目标是为着建造教会。请原谅我说，在我们看来，你们并不关心神给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目标。1958年，我被邀请去访问伦敦和丹麦，我没有办法形容那个两个地方的人是多么热切地来欢迎我。最后，这两个地方大部分的带头人都在召会这件事上对我不满意。我是为着召会，有些在主里面很深的友谊也就因着这个点断绝了。 因为我照着主给我们看见的，为着教会生活站住，有好些我所认识的圣徒就离弃了我。我一点不怀疑，时间会证明，教会的生活是神今天所渴望得到的。我在1962年到洛杉矶，和弟兄们在一起为着主的恢复，在座有的弟兄可以做见证，那个时候我告诉那一小群的弟兄们，你们再等5年或者10年，你们会看见一些的事。今天呢，我说同样的话，我盼望主快回来，如果主迟延的话，我请你们再等10年，看看有什么事发生。主要得着这个国家和别的先进的国家来为着他的恢复。我们都需要看见异象，我们都必须要有当今的启示，看见什么是神的心愿。你要做今天的挪亚吗？你如果要，你就必须要看见挪亚所做的。神所渴望的不仅仅是成千成万的人得救，更是有美妙的教会生活。为着神以往所使用过的圣徒，我们何等的感谢神，我们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得到极大的帮助。但是我们信在这个时代主给我们看见的更多，我们的确跟随了我们在主里面一切先祖们他们进前的路，但是主的启示带我们在地上的行动再往前去。主的这个启示必定使我们与那些仍然在传统里面的亲爱弟兄们不同。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忠信于他的启示，而不在意与别人有所不同。下面第三个大点，相信并且实行所看见的启示。挪亚接受了启示，他就相信这个启示并且实行这个启示。他实行的时候并不在意与他的先祖和同世代的人有所不同。可能有人对他说，挪亚你在做什么？亚当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亚伯和以诺士也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所有的先祖们他们都曾经活了，也生了又死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说过。你是谁？你比亚当更大吗？你比以诺更大吗？我们羡慕以诺，因为他与神同行，那你在说什么呢？你怎么说洪水要来呢？你建造方舟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我们是照着圣经跟从神的启示来实行教会生活，但是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缺少这个启示。神的启示是常常叫你与众不同的。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是与众不同，因为他们不肯吃王的膳。保罗不同，马丁路德不同，每一个看见神启示的人都与别人有所不同。启示就他们与众不同了，我们必须要与我们的亲人、同学、邻居，甚至别的基督徒都不同。只有那些缺少神启示的人才会那么普遍。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了一些东西，我们所看见的就使我们和别人不同，与别人不同，与别人不一样，这是好的。好，我们看见了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下面我们来看一个改变时代的工作。这个有两个点，第一是传扬义。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看挪亚的工作。首先彼得后书2章第5节说，挪亚传扬义。如果你读整本圣经，你就会看见在挪亚的日子传扬义，意思就是反对当时邪恶的世代。挪亚的世代是邪恶的，充满了强暴，但是挪亚是一个传扬义、反对一切不义、邪恶和强暴的人，他见证神的义路。关于挪亚的工作的第二点，就是他建造方舟。第一，因着信照着神的启示。挪亚他一面传扬义，另一面他也建造方舟。 在原则上我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我们也传扬义，我们也反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一面传讲，一面也建造团体的方舟。挪亚因着信，照着神的启示建造方舟，他并没有照着传统或者自己的观念或者发明，他乃是绝对照着神的启示来建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任何的事上都必须要回到神圣言里面启示，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纯净的话。第二，关于建造方舟，是与时代的潮流相反。建造方舟这件事是绝对与挪亚的时代相反的。挪亚反对那个时代的趋势，并且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说，他定了那世代的那个世界的罪。除了挪亚一家以外，没有人心想那个工作。挪亚和他的一家的工作是独特的，是奇特的，是奇怪的，在人的眼中是不实际的。那个是照着神的启示，所以是与那个世代的趋势和潮流是相反。你想今天的原则不是也是一样吗？我们所传的和我们所做的完全是反这个世代的潮流，但是赞美主，我们是在他的流里面，我们不是在这世代的潮流中，我们是照着主的启示，在一个流至宝座的流里面赞美神。